下面是焦点新闻。针对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局势的发展，白宫礼拜二表示，华盛顿希望以色列和哈马斯能够离合停火谈判中的差距。不过以色列方面提出警告说，如果谈判未能确保释放人质，他可能会深化在加沙南部城市拉法的行动。下面请听报道。礼拜二，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柯比说，经过对双方立场的仔细评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应该能够缩小剩余的差距，我们将尽一切努力支持这一进程。针对以色列对拉法市的军事行动，科比说，以色列已经强调这次的行动范围有限。不过以色列国防部长约阿夫·加兰特礼拜二警告说，除非在开罗举行的停火谈判能够释放被哈马斯扣押的人质，否则将在拉法采取更广泛的行动。礼拜二，以色列部队已经控制了加沙地带和埃及之间拉法过境点的加沙一侧。在之前的一日，以色列亦下令几万名巴勒斯坦人离开该地区，并发动多次空袭。在拉法的事态发展之前，哈马斯这个礼拜一已经宣布接受与埃及和卡塔尔谈判代表制定的停火建议。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说，停火提议与以色列的基本要求相去甚远。但以色列将于礼拜二继续派遣谈判代表前往开罗谈判。在过去的一个礼拜里面，为了确保停火的努力得到加强，包括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都再次对该地区进行访问。他一再敦促哈马斯接受这一提议，表示以色列已经做出了妥协。美国总统拜登礼拜一亦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重申美国的立场，即拉法行动必须包括保护巴勒斯坦平民的安全。白宫在一份声明里面说，内塔尼亚胡同意确保海雷姆沙洛姆过境点开放，并向有需要的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礼拜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举办的就职典礼上宣布开启有一个六年的总统任期。这个亦是普京第五次宣誓就任俄罗斯总统。不过由于他的侵略乌克兰战争，令就职典礼遭到美国以及西方国家外交官的抵制。下面请听报道。5月7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举行就职宣誓仪式，开始新一轮的六年任期。现年71岁的普京长期主导国内政治格局，主要反对派人物不是入狱就是流亡，而最著名的异议人士阿列克谢·纳瓦尼今年2月在北极流放地突然去世。纳瓦尼的遗孀尤利亚·纳瓦尼亚在礼拜二的一段影片里面敦促支持者他们继续和普京做斗争。他说，随着他的每一个任期，一切只会变得更糟，很难想象普京继续掌权的时候还会发生什么。而当日包括美国、英国、加拿大和大多数欧盟国家也决定抵制普京的宣誓就职。普京自1999年以来一直担任俄罗斯总统或总理，如果他完成新一轮六年任期，将超过苏联领导人约瑟夫·斯大林，成为自18世纪叶卡捷琳娜大帝以来俄罗斯在位时间最长的统治者。普京礼拜二在宣誓就职之后，向出席就职典礼的俄罗斯政坛精英他们表示，他并没有关闭和西方的对话，但是西方需要在怎样和俄罗斯对话问题上作出自己的选择。他还表示，和西方就战略核武器的稳定进行对话亦是可能的，但是必须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这样的对话。 针对普京的新任典礼，乌克兰政府表示，普京举办新的就职典礼，寻求为一个几乎终身任职的人营造一种合法的幻觉。而普京不单止将俄罗斯联邦变成了一个侵略国，亦将俄罗斯执政当局演变成了独裁。据路透社指出，目前仲唔清楚普京喺新嘅任期内将点样推动佢喺两年几前发动嘅乌克兰战争，或者佢会等到今年十一月美国大选之后，喺拜登总统同前总统川普嘅选战决出胜负之后再作出决定。礼拜二，拜登总统在白宫宴请了到访华府的罗马尼亚总统克鲁斯·约哈尼斯，两位领导人共同纪念了罗马尼亚加入北约20周年，并庆祝了他们在国际安全、经济和继续支持乌克兰等问题上的合作。下面请听报道。礼拜二，拜登总统在白宫宴请和会见了罗马尼亚总统约哈尼斯。他在会议开始的时候自我嘲笑说，早在180年前他还是参议员的时候就主张接纳罗马尼亚加入北约，并且说北约会因为罗马尼亚的加入而变得更加强大。他向到访的约哈尼斯表示，美国会承诺和你们站在一起。拜登指出，罗马尼亚和美国军队曾经并肩作战和训练，他亦称赞罗马尼亚挺身而出，协助乌克兰抵御俄罗斯的入侵。约哈尼斯则感谢拜登招待他，并表示跨大西洋联盟是我们民主生活方式的基石。他说，目前最重要的议题是找到在欧洲重建和平的方式，同时确保俄罗斯总统普京不会在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中获胜。另一方面，约哈尼斯亦希望罗马尼亚在旅客到美国免签证方面取得进展。过去两年，罗马尼亚已经开始努力，希望在2024年就能够加入美国的免签证计划。其中一个标准是将美国签证的拒签率保持在 3% 以下。罗马尼亚外交当局认为签证问题是罗马尼亚的一个重要目标，同时能够加强有关情报交换和合作打击犯罪的协议。今年3月，约哈尼斯曾经宣布他将参加竞选下一任北约秘书长。尽管拜登和其他很多联盟领导人都已经表示会支持荷兰首相吕特，而在约哈尼斯到访之际，华盛顿在这一议题上亦保持敏感的外交空间。白宫新闻秘书卡林·杨皮埃尔礼拜二拒绝透露两位领导人会晤期间是否谈到这一问题。白宫国家安全事务发言人约翰·柯比当日亦回避了华府是否会要求约哈尼斯做出退让。柯比只是说，我们支持吕特先生担任下一任秘书长的立场没有任何改变。拜登总统5月7号警告说，反犹太主义的威胁正在美国日益加剧。他提醒以色列和哈马斯战争的爆发是巴勒斯坦组织哈马斯引发这起恐怖事件，并且说美国不是无法无天的国家，校园不容许反犹太主义存在。下面请听报道。拜登礼拜二在美国大屠杀纪念博物馆的年度纪念日仪式上发表谈话，提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600万犹太人遭到纳粹屠杀的历史，说那个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篇章之一，美国致力吸取教训，不要忘记历史。拜登提醒说，这种仇恨仍然深深存在于世上很多人心中。去年10月7号哈马斯先对以色列发动攻击，是哈马斯残暴对待以色列人，是哈马斯劫持并持续扣押人质，并谴责哈马斯使用性暴力 折磨犹太人，这个是绝对卑鄙的，必须停止。他指出美国和世界的反犹太主义猛烈激增，社群媒体上恶意宣传，大学校园里面犹太学生遭到骚扰和攻击，反犹太布条标语写住消灭以色列。针对最近蔓延全美国校园的挺巴勒斯坦示威，他进一步说美国任何校园任何地方都不容许反犹太主义仇恨言论或者是任何形式的暴力威胁存在。他再次重申暴力攻击和破坏财产不是和平的抗议，是违法的。拜登更加是措辞强烈地说，我们不是个无法无天的国家，我们是一个公民社会。拜登演说的同时，美国政府亦宣布打击校园及各地的反犹太主义最新措施。美国教育部民权办公室当日向大学发出指导信件，说明可能导致违反民权法进而遭到调查的反犹太主义案例。另外，美国国土安全部向校园揭示促进安全和应对威胁的资源。美国国务院打击反犹太主义特使和科技公司会面，讨论如何应对网络仇恨冲突加剧的情形。美国国务院全球接触中心特使和协调员詹姆斯·鲁宾5月7号在美国外交关系协会智库活动上批评中共以信息操控的方式扩大全球影响力，同时侵害美国等民主国家的利益。下面请听报道。美国国务院全球接触中心特使鲁宾指出，中国以操纵的方式填充事实，选择对内报道和对外输出对中国有利的片面真相，而掩盖另一部分事实，以扩大对其他国家在财力和物力上的主宰。鲁宾指出，中共建立了防火墙，自由地在世界其他地区开展宣传行动，而其他国家却很难在中国传递信息。这种不对称已经成了中国侵害民主国家的工具。鲁宾担忧中国的信息操控对全球南方正产生巨大的影响力。他说，很多非洲国家和拉丁美洲国家之所以愿意和中国合作，或者就是中国的信息操控使然。鲁宾领导的全球接触中心2023年9月28号公布报告说，北京每年花费几十亿美元用于境外信息操纵，方式包括利用宣传、虚假信息和内容审查，同时推广有关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正面新闻。在这个同时，在台湾人权和经济困难等有争议的话题上，中共压制与官方最是相抵触的批评信息。去年3月，中共甚至企图阻止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多力坤·艾沙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上的发言。鲁宾还指出，中国每一日都在宣传丑化美国的信息，中共对洪都拉斯媒体的操纵令这个小国发生了政府更迭。今年是美国总统大选年，中共通过社交媒体散播虚假信息，试图影响美国大选的消息，引起担忧。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5月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国务卿布林肯4月访华的时候已经向中共政府重申，任何干预、任何试图影响美国选举的尝试都是不可以接受的。这次新闻是由婉仪为你报道的，感谢你的收听，再见。